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僧还睡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大明英烈，咱们正说到铁宝园、铁宝山，两个人满脸是汗。监军大人，国舅爷六部，等一等，本家人，御御。两人滚鞍下马，那些骑兵四外放好哨了。哎呀，监军大人，国舅可把你们找着了。哎呀，韩金虎心说吓死，胆都吓碎了都。哎呀，二位你们从哪来？明凤山。哦，明凤山。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哎呀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都对呀、啊，咱们还有好几万军队呢。你们弟兄头前带路，领着我们赶奔明凤山。
好，好，走走走，
来接他们俩人。哟，这俩小子这心才放下，有这么多的军队，腰板又拔起来了。简短解说。来到明凤山，宝刀大将铁公然列队迎接。一见面，铁公然一看，好嘛，这二位跟孙猴的孙子差不多少，瘦的是骨瘦如柴，光剩俩大眼睛逛的了。人要到了这份上，能好得了吗？身子都晃到了，身体虚弱的要命。把他俩接进中军保障，进了明凤山。到这都是韩金虎的队伍了，这韩金虎这心呢是真正放下了。铁公然设宴给他们压惊，监军大人，您受惊了，究竟都发生哪些事了？谁把您救了？韩金虎有耐口的地方，不乐意说。要说老道张天杰把我救的，逼着我签订草约，我卖国投敌，签订草约换我们俩的性命，太丢人了。这不能说呀。好在铁公然也不了解内幕，能不说就不说。老朋友，多年的老朋友把我们俩给救了，我们得感谢人家，死中得活。驸马，国舅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们二位啊不必再吃惊了。虽然说扬州丢了，咱们手下还有五六万精兵，还有我的八千子弟兵，我训练有素，足能抵挡一阵。
是，那是，那是。
老英雄全仗着你呢，你把这家底儿看得不错呀，不计咱就全军覆没了。方才我进山之时发现明凤山这地势不错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这在江北来说这就是大本营啊。老将军千万要守住明凤山，要再丢了，那么反叛的军队过长江是长驱直入啊，那咱就完了。
我明白，您放心吧，我现在正在征兵，正在打造战船，准备一切应用之物，我叫他有来无回，但愿如此。明天我们就回南京啊，你就在这听喜信儿。
铁公然领着人在这听信儿，咱不说。第二天，韩金虎、马兰坐船过长江，过了镇江，再往前走就回到南京。先到家里头，家里人一看，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打新春两世为人，哎呀，真想不到啊！两个人回来休息休息，
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。咱再说南京发生重大变故，现在到了洪武三十一年，老主朱元璋，大明朝开国那皇帝，卖酸梅放小牛的掌柜的，一命呜呼，朱元璋死了。朱元璋啊，做了三十一年呢，那也不含糊那样，就凭他能下打下大明的江山，那也不简单，那是有名的风云人物。本来朱元璋近几年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好生营养不受刺激，还能多活几天，无奈这朝中一件事跟着一件事都是不顺心的事，扬州丢失，朱穆英爷俩背叛大明，噩耗传到南京，传到朱元璋耳朵里了。扬州一丢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朱穆英爷俩对他的背叛，他这心呐、啊，这一下就空了，精神支柱也垮了台了，万难支持。这天晚上定更之后啊，文武官都没走，都在院里听信儿。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再加上皇后，都在这儿守着，别人不敢靠前。马皇后得守到屋里，马皇后也哭了，怎么说夫妻一场。朱元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临死之前得留下遗嘱，那这两句话是至关重要的，谁继承他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呐、啊，也没皇上能行吗？当家人要死了，颠来倒去，按照马皇后的意思，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帝，皇长孙儿子死了，太子朱标让鱼镐一箭给射死了，儿子没了怎么办呢？让孙子皇长孙朱允炆继皇帝位，把朱允炆给领来了。朱允炆当时十七岁，也是小伙子了，这小孩挺窝囊，跟他爹朱标差不多少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跪在龙榻之前。朱元璋眼泪也下来了，告诉朱允炆，你继承我的皇位，好自为之，你还年轻幼小啊，没有经验，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后给你拿主意。就这样交代了几句，朱元璋长叹一声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，呜呼，完了，就于世长辞，皇上死了。哎呦，在那旧社会，皇上死了还了得，断国孝啊。但是兵荒马乱，这经常打仗了，也不是太平盛世，一切从简，就把这朱元璋抬到紫金山，就是咱们看见现在的明孝陵，孝陵位的明孝陵。哎呦，那陵墓特大，在当时没那么大，暂时先寄存到那儿，将来破土动工大修陵墓。当然陵墓也动了手了，规模不算是太大。朱元璋这事交代了，咱们再说他孙子皇长孙朱允炆，起的年号叫建文。您看大明朝的历史，头一个朱元璋，明太祖，第二个叫朱允炆，第三才是明成祖朱棣。
无奈这朱允文做了没几天，两头算上不到四年，又是个小孩蛋子，无所作为，所以正史上就把他扑了到一边去了。明太祖朱元璋下来就是明成祖朱棣，刷刷往下排，几乎没有他的位置。但这个事儿有啊，你管怎么还做了三年多呢？你别管他小不小，那玄统皇帝还小呢，他也算一帝。挑良辰宅吉日，小皇帝继位了。哎，全国祝贺，咱不必细说。加封马娘娘太皇太后，现在是太皇太后了，孙子是皇的，他不得是太皇太后？哎，辅弼朝纲，执掌朝政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建文帝朱允文，别看十七，窝窝囊囊的，但这个心还挺重。继皇帝位之后，自己就盘算着，我要振兴大明，振兴大明，我要有所作为，一统江山，重用人才，不喜欢奸臣，要重整朝纲。他这个心呢倒是挺好，无奈得受马皇后的左右，这太皇太后在脑瓜上待着呢。你看那光绪皇帝再有志气，再有能耐，他得听这慈禧的，他自己发挥不出来呀，得人家拿主意，所以就形同傀儡。这建文帝也就是个小傀儡，每一次升朝研究国家大事，得有太皇太后做决定，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，他想答应的事儿往往不好使唤，他反对的事儿也无效。后来这个建文帝心里头也十分不痛快，干脆我也不言语了，大主意你拿吧，叫我设朝我就设朝，不设朝我就在后宫享福，我也不来。他就这样。单说韩金虎和马兰回到京里，才知道发生重大的变故。要不是前敌打大仗，他们能说不在南京吗？现在赶上个尾巴，回来晚了。小皇上继位了，你得朝贺天子。偏赶第二天，建文帝升座早朝，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、八大朝臣全都到了，旁边挂着班珠帘子，后边设安乐椅，太皇太后在那儿坐着，他在前边坐着。哎呀，建文帝一看呢，我坐着跟不坐着都没啥区别。众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。殿头官就问，哪位有本上奏？正说着，值日官起奏，驸马监军韩金虎、国舅马兰要朝贺天子。哦，让他们上来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八宝金殿，往上一看，呵，小皇上坐那儿了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二人赶紧跪倒在地，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韩金虎、马兰恭贺万岁千秋，万岁万万岁。这建文帝就烦他们俩，你看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扯他俩就别扭，因为他也十七八了，耳朵里头早灌满了。一看他们俩跪在下头，建文帝的脸就沉起来了。韩金虎、马兰，臣在。前敌军事情况如何？启奏陛下， 臣指挥无能，大败而回。
什么？怎么败的？把详细经过奏来。
哎，是是，
这次臣领兵50万，占据扬州，准备消灭叛军，捉拿叛逆燕王朱棣。可是我们营中有人背叛，云南牧儿王朱穆英，他儿子穆奎领着20多万军队背叛了朝廷，致使臣失去指挥的能力，相反还被祸遭擒了。哦，你们俩都叫人逮住了。
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我们俩受的那苦啊，一言难尽。
陛下不信可以验伤，我们这后背几乎都被抽烂了。他们屈打成招，叫我们俩招供，可我们俩是大明朝的忠臣呢，宁死不屈啊！我们能屈服吗？越不屈服，受的罪是越大。建文心说：“放屁！就你们俩那软骨头，还宁死不屈？”我是没看见当时的情况，但我也能猜出来，你们俩摇尾乞怜呢，啊，不定多可耻呢。哎，心有不能那么说，那朕就不明白了。你们俩身陷囹圄，怎么又逃出来了？后来呀，有高人把我们救了。这高人是谁？哎呀，韩江虎一琢磨，跟铁公然不能说，跟其他的人不能说，跟皇上还能不说吗？这藏也藏不住，一刨根问底儿，我们俩张口结舌，干脆实话实说了，被原来大元朝那个军师火龙祖张天杰把我们俩给救了，救到古庙之中。哦，张天杰乃大明帝国的仇敌，他怎么能救你们？
是啊，臣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拿张天杰的话说，无利不起早，救我们是有贪图的，逼着臣二人要签订一份草约。
草约？什么草约？我们都带回来了，请陛下过目。这能藏着吗？献出来了，电头官拿过来，往龙书案上一放，小皇帝展开官桥。见文帝不看便罢，一看气得容颜变更，浑身力道啪，把这草约就摔在地上。啊，当大胆！韩金虎和马兰吓得赶紧把头低下，臣罪该万死。太皇太后在班竹帘后头，也没看着是什么，就静静的听着。一看小皇帝大发雷霆，那必定是小伙子。建文帝到了现在火壮顶梁，还真有点威严。韩金虎和马兰还真害怕了，皇上那是，你俩再怎么地得听皇上的，皇上要一动怒，官没了，命保不住了，真害了怕了，
臣罪该万死。
韩金虎，这个草约的条件谁提的？
那是张天杰逼着我写的。
你们俩因何签字画押？他是这么回事，臣本不愿签字画押，知道要求的条件苛刻，难以达成协议，
但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答应，我们就回不来。臣死是小，可是不能跟朝廷沟通，这是大事儿。我们一想，这是个草约，还不是正文，回来请示陛下跟太皇太后，如果同意咱这么办，不同意这等于一纸空文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为了顾及这些，所以我们才签字画押。真能巧言狡辩，韩金虎，我太了解你了。马兰，我也太了解你了。你们两个人一向是狼狈为奸，你是狼，你是狈。哎，你们俩形影不离呀，净做坏事，净冒坏水。过去那篇结果我不谈，我那阵不是皇帝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也不追，我也不问，咱就说这事儿。你们俩身为朝廷的命官，一在两军阵前大败而回，伤兵损将，把扬州给我丢了，知罪不？我不管什么朱穆英穆奎，就说你们俩，你不是总监军吗？你不也是监军吗？这军你们怎么监的？犯下失职的罪名。第二，签订这个草约，卖国投敌，可耻之极，可耻之极啊！朕绝不接受。像你们这等人，排列朝班，身为国家的重臣，有什么用？来呀，把他俩拖出去，马上枭首示众。来，我爷这小黄还来了劲儿了。你别说，他在上嗷嗷这一叫唤，文武百官真有点畏惧。你看这小皇上还真有点阳刚之气，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还够个铁腕人物。金瓜武士上来打掉两个人的帽子，马肩头拢二位推出去了。韩金虎心说，太皇太后怎么不言语呀？您别看我没看见，您肯定在斑竹帘子后头坐着呢，就看着我们二人死不成吗？你得给说句好话呀。冤枉，冤枉啊！冤枉也给推出去了。文武百官都跟木头橛子在旁边戳着一样，心中高兴，这俩小子恶贯满盈，应该早死。